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一天，深一口呼吸，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早上好，7:31，今天是星期二，5月26号。感谢您准时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真的感谢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早上的7:30到8:30，我们透过线上今天呢，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如果您愿意的话，也有时间，也允许您可以呢稍微的上一下网呢，那欢迎您可以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诶，我看到呢，我今天呢真的要跟几位呢很早就冒泡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说声早上好。点点名 HHBB Elin 还有小武还有玉成，玉成好像有一段日子不见了啊，还有思森，还有白熊，还有蜡烛，还有每次都很早出现的杨保罗，还有兴旺爱，还有王弟兄，
还有刚刚冒泡的陆英飞、真妹，还有西福月，早上好，
周应峰啦，大树啦，抒情啦，劝位子啦，再点下去哦，望林。还有谁呢？再看看没有点到的，
还有桃子妹。
对了，还有微尘，
微尘常常喜乐也刚刚冒泡了。
青岛李姊妹，还有刘志辉。是的，那没点到的，请你说没有点到我，那我们就会呢再补上点名的。如果你想冒泡，像昨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恩宇。
恩宇，
对，他好开心哦，他说哇在这里呢好温暖，充满了爱跟喜乐。
是的，明明姊妹呢就呼应您刚才说的我，刚刚冒泡的您好，早上好。
哦，还有刚强，还有文华弟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圣灵期教会年历灵修，我们一起来灵修今天会哪一段经文呢？什么样的主题呢？接着呢就是轮回大哥的父亲心灵修牧养篇。那么今天呢就会讲到父亲细心吗？细心吗？
要看不同的父亲，坦白说，可能父亲表面上看来有点粗心，但是他们的爱呢往往都是藏在里面的。
就是藏在细节里头。
好，是的。
然后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呢今天呢是澳洲这个国家的国家道歉日。
这个国家道歉人昨天真的上我搜一下那个历史，我觉得很不容易，每个人都会犯错，但如果一个国家犯错，他们会怎么做呢？
那待会我们科普一下呢这个澳洲的国家道歉日究竟有怎样的历史。那么我们呢就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大概8点左右吧，8点多，我们就和大家来谈谈呢道歉，你有多久没道歉了？还是呢你昨儿晚上就在道歉？那怎么道歉呢才能够真的道到别人的心里头，而不是呢道歉是抛一把火，
一席空话而已了，
或者是呢道歉是扔了另外一把刀过去呢？那我们今天会谈谈如何道歉。再接下来呢就是本周金句，以赛亚书的6:8是很著名的一节经文，以赛亚先知的蒙召经文，我们会和大家呢一起来查考。有任何呢带到的事情赶快补上来，例如像文慧，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沙哑、咳嗽、感冒，各种都有了。
对，因为最近呢真的是天气很不稳定啊，那么 么一下子呢热得不得了，一下子呢又下大雨，淋湿的就很容易伤风感冒。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最近呢暴雨或者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气象的预报警告呢已经发行当中，那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你那个地方有暴雨或者是强降雨，请你出行最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嗯，
那比较安全一点。那如果你还是习惯自己开车，记住三个要点，就是呢一定是要降速，还有控距，就是那个距离要控制好。另外呢最好就是亮尾。
嗯，因为最近呢路上真的很滑、
嗯、
我们香港这边呢昨天也有一单挺严重的交通意外的。
对、
嗯、所以真的要注意点。
是的是的。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跟你讲健康，我们今天集中一个主题就是道歉。
嗯，
你最近一趟什么时候道歉的，或者别人跟你道歉是因为什么事情呢？刚才也说今天其实有两个特别的节日的，第一个跟你都有关系的世界向人体挑战日，条件挑战日、
嗯、
就是突破自己的挑战日来的、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澳洲国家的道歉日。
嗯，那第一个日子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呢，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秦贤老师跑马拉松、
嗯、
诶，还有我们的盟约，他们都是向自己的身体条件呢来发出一个挑战，而且呢是向极限挑战。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说说澳洲国家道歉日，那是每年的5月26号从1998年开始的。那么主旨呢是纪念过去被强行带离家庭的澳洲原住民，就是澳洲土著、
嗯、
这些原住民儿童，他们是被偷走的一代。
对，应该是有145年前了，就是澳洲政府他们施行那个政策、
嗯、
强行把那些儿童带走，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安置在白人的家庭的、
嗯、
所以呢给很多个家庭带来没有办法磨灭的伤害、
嗯、
那么直到呢1998年，你看相隔很多年，澳洲政府呢才设立这个官方的，它不是假日来的，大家依然要工作的、
嗯、
但是呢就是为了这个事件呢，历史事件呢纪念过去澳洲政府对原住民儿童造成的伤害了。
嗯，那么一份报告就显示呢，大约有10%到33%的原住民儿童是被强行安置的、
嗯、
所以你想想看啊，1%到3%多非官方的假日。刚才呢这个小云老师说了，那其实就是在提醒这个澳洲的居民、
嗯、
要想想国家曾经做了什么，我们对原住民儿童的伤害，家庭的伤害。那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呢？有，我觉得赎罪日。
嗯，
对不对？那赎罪日其实就是在提醒呢神的百姓，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呢为什么而悔改。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探讨一下真正的悔改或者是真正的道歉，不仅是要带来反思，就好像这个澳洲国家道歉日不用放假，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日子呢？因为让居民来省思反省一下曾经做过什么。那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有真实的悔改，是不是也应该常常的反省在神面前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又做了哪些事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独一创造主。创世纪1章1节3节和26到28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这是怎样开始的呢？就是由创造开始。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认识创造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神是创造主。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创造故事，例如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北欧呢，有巨人尤米尔的尸体被利用来创造世界。佛教经典记载，人类是从观音天降生于欲界，简单来说就是人间。旧约亚伯拉罕的信仰呢，有几个独特之处的。第一，世界是由一位有位格独一的上帝所创造的，而不是由不同的神明合作的结果。第二，这位上帝在起初创造天地，不像某些神话说世界先有一些元素才有创世的故事，而是上帝先于世界。第三，圣经简洁地描述上帝以说的方式来造这个世界的，可以参考创世纪一章的三节、六节、九节、十一节、十四节、二十节、二十四节和二十九节。不像其他的神话会串联一些十分人性化的故事，例如古埃及的创世神亚图姆原来是透过自慰或者说打喷嚏生出空气、湿气的。圣经呢，轻描淡写的表达凸显出上帝发命令的主权和他的能力，并且他是不用向人交代创造的细节。第四，圣经把世界和人类的创造放在一起，但却对人的创造做出了更详细和独特的描述。那以下特别指出两点。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神给予了人使命和任务。另外，上帝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让人拥有这位先于世界而存在独一蛮有能力和全能的上帝的形象。这位三一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上帝。基督信仰的上帝与其他宗教的创造故事有什么分别呢？三一神是天地间独一的主宰，唯一的上帝，我们要敬拜他和顺服他。这两方面，我可以怎样做得更好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
常年期灵修，独一创造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5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13:5，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山不能，海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风不能，雨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都不能。
你在那里，爱你的神也在那里，我们的心也纪念着你。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早晨和你开始充满感恩的一天。
在圣灵降临期当中呢，我们先要认识我们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创世纪1:1-3:26-28，独一创造主。
刚才我们听的那首诗歌，微臣说很大气的一首诗歌，你是独一真神，刚好配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的。我昨天呢，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位网友，他就发贴文问大家，基督教最大的漏洞是什么？ 然后很多人留言呢，我就不完全说完了。其中一个留言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下的，他说最大的漏洞是一直说神很爱你，但是神到底实际怎么爱你呢？根本没人知道，可能随便发生一件幸运的事情就说哎呀神很爱我。那如果是你
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
对，不幸的事情那你归给谁的头上呢？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段留言你会怎么样回应的，加上刚才我们默想的很熟悉的创世纪一章的经文呢，你在想身处在一个秩序井然设计精密的世界，我再看一下我自己身体的结构多么的奇妙，其实生活当中处处都显明有一位造物主的神的爱呢。刚才文慧老师也稍微说了下，不是靠每一件幸运的事情来证实的，那如果不幸运的事情那怎么去解释呢？而且独一的真神他是主动向人去显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去找他，而是他主动向我们显明的，让我们能够拥有他的形象。26-28节这么说的，把人造成很特殊的活物的。我家最近养了一只猫嘛，我们常常在猜到底他会不会笑呢，我们就猜他的脾气，他目前那个心情是怎么样，我们都只能用猜的。但是人真的是很特殊的活物，对吧？
对，
你一笑你一不开心就马上就能见得到，因为我们都是神创造的高峰来的，人类是神创造的高峰来的。刚才听老师的默想分享也说，神真的是人真的是有神的形象，我们而且肩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每个人肩负的使命可能今生你要完成神托付的都有点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多去思想一下生命的真谛，有的时候真的是习以为常了，觉得那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当你去静下来去想想生命的真谛，你多去想想你跟神的关系呢，你就会真的打从心底里的要俯伏在神面前说你真的是那个独一的真神的。
是我看到了桃子妹呢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说，我家的猫咪会哭哇，哎，
他会流眼泪吗？分享一下，我们都是猫奴来的。
是，然后呢，也收到了青岛李姊妹说，为他家的孙子呢发烧，反反复复来祷告啊。这个让文慧想到呢，我们有好多的小宝贝，那么要考试的，还有呢身体比较弱的，那如果有任何情况，都赶快呢放上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那么小燕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邀请大伙儿同心呢来为有需要的宝贝们来祷告啊。那另外我看到西边小路就说，诶，为什么澳洲国家道歉日，澳洲政府要把那些原住民的孩子呢带到白人家庭呢？那当然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我们不知道究竟具体是怎么样。我相信其中一个可能有好的，例如诶，我们想要帮助那些原住民的孩子
有读书的机会啊。
对对，但是我们真的要说，人以为好的可能对另外一个人不以为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你心意啊。那么在这儿呢继续点点名啊，荷花根，我们要为荷花根来祷告，因为他工厂呢真的好辛苦，要穿那个防尘服，大家想想现在的气温，所以他差一点中暑啦。那么还有清风笑、西福月、大树、张元斌也是常常很早就冒泡，说声早上好的
青岛。早上好。
对了，还有谁没有点到名呢？
大家可以主动的告诉我们呢。另外观察到很多家人朋友可能因为天气炎热，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吃东西呢，很容易拉肚子的，肠胃不舒服，大家都得注意一下啊。
是，那再次提醒啊，那就是呢外头呢可能下大雨，所以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好，早上的7:5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罗文辉大哥出场。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细心的父，作者冯兆成。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教导我儿子独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及挑战的磨练和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请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分严肃，赐给他谦虚，才能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以上呢是麦克阿瑟将军为他儿子的祷告。阅读这一段祷文呢，使我联想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七节，那里提到有了什么什么又要加上什么什么，感受到麦克阿瑟将军如何渴望他的儿子可以全面的成长，充分看见一位细心的父亲怎样仔细地培育他的儿子，在各方面建立美好的品格，而且把他孩子交托那塑造人生命的天赋。香港人培育孩子过去呢多是只集中在智力或者谋生技能的培育，以致呢生命的内涵和外显往往不够丰富。最近比较多提到了情绪商数 EQ 还有逆境商数 AQ 等等，都显示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实在是需要更全面的发展。麦克阿瑟将军为了孩子的祷告，重点没有放在他将来要得着什么成就，而是呢在他可以培养出一份坚毅而谦虚，认真而幽默，有理想而不空想，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气质。他甚至向神祷告，让他的儿子不会走上逸乐之途，反倒是求主给他困难和挑战的磨练，学习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这些岂不正是今天所倡导的EQ 和 AQ 的建立吗？不过呢，叫我更感欣慰的是，麦克阿瑟将军的祷告呢，除了是为他的儿子得着充实的生命之外，也是让他可以对软弱跌倒的人存体谅的心。祷文中所说的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之后，跟着的就是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事实上啊，一切都一帆风顺的人不容易体谅和接纳别人的失误、挫败、害怕、自卑，只有自己经历过困难和风暴的人才真正了解各中的滋味，而产生同情心。由此呢，我们可以更深体会麦克阿瑟将军培育孩子的那份细心。祷文的结束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里说，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这是何等谦逊而又感到自豪的宣告啊！当父亲尽其一生培育他的孩子得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个父亲的一辈子就没有白活了。父亲按着神的心意培育孩子，这是上主赋予给父亲神圣的责任。今天社会崇尚自由，让孩子们自己寻找他们的成长的路，一方面呢，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需要醒觉，孩子在社会中父母不教导，就是容让孩子暴露在众多否定神权和扭曲人性的文化和理念宣传中。每一个人的成长都值得作为基督徒的父亲付出细心的栽培和教导，这也是父亲不枉过一生的重要窍门呢。默想，作为父亲，我希望孩子优先发展是什么呢？智力、智商、平衡情绪、逆境智商，还是对神、对自己的认识？我怎样为他们祷告？怎样配合祷告，在生活中引导他们，以致我没有白活这辈子呢？
你是淡出墙外茂盛的枝子，枝上必结出丰盛果实，你的生命充满神宝贵祝福，你父辈也因他满意，你有一双坚强有力的膀臂，完全能胜过一切试炼，全能的神时刻在你的身旁，到永远都与你同在。你是属于神的子民，祝福你要走的路，你是神所赐的礼物，如此可爱属于神的果实，愿你成为主怀里开花结果的树。子民如此美丽，属于神的儿女，我每天为你深深祷告，我祝福你要走的路，你是神所赐的礼物，如此可爱属于神的果实，愿你成为主怀里开花结果的树。你是属于神的子民，如此美丽属于神的儿女，我每天为你深深祷告，我祝福你要走的路，你是神所赐的礼物，如此可爱属于神的果实，愿你成为主怀里开花结果的树，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安，早上的8:0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呢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让我们在工作日呢有开始一天忙碌之前喜乐的充满恩典还有充满温暖的空中团契。那么我看到山东彩虹冒泡说，诶，文慧是不是感冒呢？刚才听到的片花，我的确是感冒。
诶，但是目前现在此刻呢，他也是在感冒当中的。
对，有点伤风吧，还不到于感冒，但是呢就是喉咙痒痒的，不断的咳嗽啊，所以大家听到我的嗓子呢是有点沙的啊。那么白熊就说呢，天气有一点凉啊，这个请大家多多的保重。是的，还有呢我们点点名了，今天因为从开始就点名嘛，希望不要漏掉了。易新龙，哎，我们收到你的代祷事项，还有盟约，还有小五，还有谁没有点到你的，你可以冒泡说还有我呢，还有我呢。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道歉。道歉，哎，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跟别人道歉过，有谁说从来没有跟别人道歉的？
我想应该没有吧，从小孩子开始我们就得罪身边的同学啊，小朋友啊，会说对不起已经是乖孩子了。
对的。那有的时候呢这个道歉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反正就是要表达我们的歉意，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发现你越道歉、对方越火大。
对对对，
哎呀，我不要讲他了，免得他每次不在我们当中、
姓万的那个吧，
对，都躺枪了。万峰老师自己说的嘛、他在家里跟他老婆道歉，但是呢他老婆好生气的时候
就没诚意。
对，因为他道歉完了还在他面前的笑嘻嘻的，
哎，真的
还背京剧还唱歌。
背什么京剧、
因为他希望能够帮助他老婆。
背那个梁木那个京剧吗？
我不知道，他希望他老婆的气能消。我就跟他说嘛，我说道歉以后你要有真诚的行为，
对，实际的行动。对对，哎，我看到第五空间清风笑马上就回应，他说他经常给默默道歉、哇，这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来的。
对，所以我们的清风笑呢可以进入我们这个父亲性的栏目啊，真的非常棒，
多多交流一下、
是。那我们有的时候想道歉却不知如何道歉，有的时候道歉却带来反效果，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怎样好好道歉吧。
好，刚才我们忍不住拿万峰老师来开个玩笑，
对不起万峰老师，
对不起啊。但确实呢有的时候我们道歉呢还真没什么诚意的。
嗯，
说说这个原因好吗？背后一个就直接说，就是缺乏真诚，只是为了应付对方让他别再吵了，所以呢你才道歉的。有什么错误的示范呢？最经典的几句话，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这样可以了吧？
你讲得太温柔了、都是我的错，
这样
可
以
了
吧？
你还想怎么样呢？
对，哇，你听了会不会火冒好几丈、
就好像难道是我的错吗？我找事吗？这个、这类的道歉呢是心不在焉的，连对方在生气什么原因也搞不清楚啊，甚至觉得 其实内在觉得自己是没有错的，我只是为了应付你而已、
嗯、
只是呢情况所逼，不情不愿的说出那三个字对不起，那是形式上表达歉意。
对，究竟你为什么而对不起呢？你也不想去啊明白，你因为你觉得自己没错嘛。另外一个没诚意的原因是呢，道歉的方式不当，
嗯，
用词不恰当。
好，演绎一下。
嗯，我很抱歉让事情变成这样，
但是
你也有问题吧。
哇，但是这个转折词呢是很有力量的啊。
嗯，这种道歉方式呢，试图把问题呢归咎在其他原因上啊，或者是对不起后面还要加上各种的条件，甚至反过来指责对方，我道歉了，矮你一截，接着我也要把你拖下来。
但是你的问题更大、哦、
对，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的诚意，对不对？
哇，火冒三丈。如果我听到这番话呢、嗯、第三个没诚意的原因是你根本忽视了对方的感受，没有尝试去解决问题啊、
嗯、
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就是对不起啊，我自己家，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个误会，我是因为怎么样才会这样子的。
嗯，
给自己弄很多的借口啊。
对，所以这个还说还好一点，说自己、嗯、有的时候是归罪于呢别人
啊、哦，
有的时候是
我因为是你的缘故，
对，因为谁讲了什么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什么、嗯、我才这样，或者因为环境，因为一些事、
哎、所以那个对不起只不过是个开场白来的，
嗯，
不是内容的核心来的。
对，
嗯，
他其实是在找借口找理由，会为自己申诉，那只顾着解释自己的原因，或者过度强调自己的痛苦，
嗯，
却没有真正理解其实你得罪了对方啊，对方的情绪才是你需要照顾的，那甚至让对方呢不得不反过来安抚你。
那个角色好像掉了，
对，
明明是你跟我道歉，掉过来我跟你道歉
啊，因为你说谁谁谁导致你吗、
嗯、
什么环境导致你，所以你还要安慰对方
啊，对不起，是我冤枉了你啊。
对呀， 啊你没事吧。那所以我们现在来正式讨论一下啊，这个道歉的步骤应该怎么进行呢、
嗯、
我们把它化解肢解一下，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二三来怎么做。
好，我们先得冷静一下。
嗯，
你要弄清楚为什么自己要道歉、
嗯、
难道只是为了应付对方吗？第一步，首先承认自己错了，你要认清自己到底哪里做错、
嗯、
而不是无缘无故的去道歉、
嗯、
理清那个动机，了解自己道歉的原因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仅仅想要结束那个争执，不想再吵下去呢？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只是想结束争执，
我觉得特别是男生通常不想跟女生去吵、
嗯、
啊，赶紧结束就好了，好，对不起对不起就算了。我们真的要避免借口，不要给自己的错找理由，而是要真诚的去面对。
对，所以这是道歉的第一个步骤，你要先承认错误，然后呢你不是想结束冲突，你是希望能够照顾对方，你真的知道你得罪对方了、
嗯、
不要为任何事情，自己做的任何事情说的话找借口，错了就是错了。好，第二步，选择适当的时机道歉，而且呢要说明原因，那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很重要，确保对方有时间还有心情接受你的道歉。如果他现在正火大，
嗯，
你觉得你的道歉合适吗？
不合适，大家都不要说话，暂时不要说话、
嗯、那还有就是诚恳的表达歉意，明确说出对不起，不要拐弯抹角啊，也不是在敷衍或者逃避责任，例如呢找借口找理由，那你直接就说对不起，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嗯嗯、
得罪你了，让你伤心，让你生气，你一定要指出你是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以至于得罪对方。
我觉得如果我是受伤害的一方、
嗯、
我最希望呢也未必是那三个字，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现在此刻的感受、
嗯、
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理解他的感受，让他感受到你是真心想要解决问题的，而不是敷衍了事的。
对，
那么道歉第三个步骤是提出补救的措施。 到底要实际怎么做呢？展现出更加真诚的悔意，你要告诉对方你将会打算怎么改进，避免重蹈覆辙。男生最了解这种情况了。
例如，我以后不再说这句话。
对，最起码你得说这句话吧。
嗯，
我以后做一个承诺吧。实际行动呢，就提出具体的补救措施，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那三个字就结束了。
因为你道歉完转个身，然后你又继续做那，
你又重蹈覆辙，有什么意义呢？
对，所以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那当然你说不随便承诺，但至少你要有行动吧。
嗯，
譬如说你道歉完，那你能不能有一些行动向对方表达你真的在意他，你真的觉得对不起他，你要有一些补救吧。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尊重对方的感受，给予时间和空间，不要强求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嗯，
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你要知道，他伤了，他也需要，就像身体上有个伤口。
对呀，还没结疤，还在流血啊。
对，所以如果你强行让他结疤，其实他里头可能化脓了，对不对？可能发炎，所以你要给他有时间，有空间。你最重要是你道完歉了，然后就让他慢慢去消化。保持开放沟通，让对方知道你愿意随时倾听他们的意见。
嗯，
对，所以就想想，哎，我就在想，耶稣基督当然没有跟我们道歉过了，
当然没有，他也不用。
但是我觉得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个步骤，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道歉的步骤，他都做到。
而且耶稣基督，我们当然是犯错那一方的，
嗯，
他会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他也会尝试感受人的感受。你看经文常说他听见人的苦情嘛，
对，
人的苦情底下发出的怨言的埋怨，他都先听进去。
对，而且他给我们空间时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的成长。那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记住悔改，悔改是有行动的，向后转，往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道歉，想想我们在神面前是如何悔改的，那么我们在跟人的交往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又是如何道歉的呢？
青春来到十字路口，该如何选择
升学就业？
生涯规划影响你的一生，
别怕走错，勇敢选择，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6月1号到6月4号，生涯规划专辑，
人生选择题。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先在这儿呢，欢迎楚坤坤。
坤坤好。
对，还有值班电工。那么我看到是谁呢？就说，哎呀，有些人不想道歉呐，为什么？因为给他道歉，他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
哦，是吗？确实有的人会这么想的。我也非常欣赏我们的亲爱的秦贤老师呢，早上冒泡分享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呢。
嗯，那其实我真的要说，我们做错了我们就道歉，至于对方呢，他怎么回应，是不是呢高高在上，或者是呢一副呢，哎，就是你错了，得意洋洋，那是他的事，我们至少呢问心无愧，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啊。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以赛亚蒙召的历史背景和属灵背景。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很清晰地记录了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整个过程。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神的显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撒拉弗赞美他圣洁的荣光，场景是充满着威严还有震撼力十足的。接下来第二个步骤，五到七节，就是先知蒙赦免了。先知自己意识到，我自己也是有错的。面对神的圣洁，以赛亚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洁，特别是嘴唇上面的，他发出祸灾的感叹，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呢，这个撒拉弗用坛上的红炭沾以赛亚的口，象征他的罪孽已经被除掉了，罪恶已经得到赦免了。
对，接着我们来到第八节，就是先知呢接受差遣。神就问了，我可以差遣谁呢？那么以赛亚毫不犹豫地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呢，就是呢他接受了使命。九到十节，使命不轻松啊，传达的信息会让百姓听而不明白，看而不晓得，直到他们的心刚硬，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神的计划是什么呢？11到13节，虽然审判将要临到，但是神保留了一群渔民，这些渔民将成为希望和复兴的起点。
第六章让我们看到以赛亚蒙召的整个过程都是神采取主动的。首先神向他启示，自我启示，1到3节，然后呢引导以赛亚去认识自己的罪，不光是百姓有罪，他自己也是有罪的，3到5节。另外呢，又赐下赎罪的恩典，6到7节。神显明自己的圣洁跟荣耀，目的呢并不是为了定罪，而是呢要引导人归向他。所以呢，尽管圣殿充满了烟云，第4节说一切会令人没有办法仰视的，神却让先知清楚地看见了红炭、火碱还有炭，是第6节经文记载的。
是。那么火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经文当中的一些词汇。火就代表神的圣洁和审判，祭坛上祭牲的死就满足了神圣洁的要求，所以呢祭坛上的红炭也带着除罪、赎罪和洁净的功效。它不但洁净了先知所承认的嘴唇不洁，也赎去了神眼中所见的罪孽和罪恶。所以以赛亚呢，他亲身经历了罪得赦免之后，终于看见了百姓黑暗的光景。我们可以参考5章30节的经文，诶，其中有什么解决之道呢？那就是神的仆人必须担当他们的罪孽。
今天我们看完以赛亚书第六章，有个思考问题，问问大家，也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曾经体会过神主动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呢？对于神的主动，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就要高考了，记得出门还得趁早，付出就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10年，参加就可以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我不会孤单，因为你都在。
线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主，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主啊，我们众弟兄姊妹谦卑诚心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们。我们迫切地为到青岛李姊妹她的孙子最近呢反反复复的发烧来祷告，希望呢孩子们呢能够舒缓这个病情，可能是身体有些炎症啊，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呢，希望呢孙子的情况能够赶快好转，能够精神过来，也让他的家人呢不要太过于担心。我们学会交托，把孩子全人的交托在主你的手里，相信呢你会亲自的医治的。我们也纪念到明明姊妹她的孩子，为她来祷告，因为最近医生也给他新加了一种的药物，但是呢吃完以后呢这个副作用好像比以前的反应呢比较大，他现在感觉到常常会头疼啊，胸闷啊等等。主啊，求你保守他的身体，能够减轻他对这些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我们希望呢主能够赐给医生智慧聪明呢，让他能好好的去诊断到底哪些药物呢对他能够带来最大的效用，但是那个副作用呢也不会太大的。希望呢孩子呢能够慢慢的康复。主啊，求你挪去他心里头的焦虑很紧张的情绪，让他在家里好好的休息，能够有家人的陪伴，他的情绪也能够舒缓下来。我们也纪念到明明姊妹，她常常都会为她的孩子很操心的，希望呢主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从上而来的平静。我们也纪念到易新龙弟兄他的母亲啊，前几天因为收到这个通知，发现这个残疾证呢要被注销了，现在让他到医院呢再去复查一下，希望这个能够重新的评断以后呢，这个残疾证呢能够领回来，让他安心一点，不要太过于担心的。我们也特别纪念到一位姊妹，一位王弟兄的儿媳妇，她正在即将要生产，来祷告，求主保守孩子跟母亲都能够平安顺利的，也求主纪念这个家庭，相信他们现在大伙都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啊，也希望呢主你的爱呢亲自的临到，让他们一起见证这个新家庭成员的临到。我们也为到新生命的诞生呢来再次感谢神你的创造。我们也纪念到远在日本的白熊姊妹啊，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感谢你亲自保守他，保护他的手术呢一切都是顺利的，现在还是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伤口都已经结疤了，但是呢内部的创口呢可能我们看不到，但是姊妹呢也会不时感到疼痛的，痛的时候呢也得吃药啊，体力了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的，但是他还是继续要工作的，求主保守他的工作，保守他的身体，让他能够在安全平静的环境底下呢好好的休养，好好的康复。另外呢我们也纪念到我们亲爱的何化根弟兄啊，他在工厂工作呢非常的辛苦，最近天气很炎热，他差点真的是中暑了，还穿了这个防尘服，非常的闷热。主啊，求你纪念弟兄，让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偶尔能够休息一下，不要太过于操心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家人朋友呢，有几位呢因为天气炎热呢可能在外头吃了一些不太干净的食物呢，也是有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出现的，求主医治。我们把所有身体心灵信仰生命当中有软弱的家人朋友一一的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彼此相爱，互相的扶持，让我们在你里头呢学会如何爱，谦卑向人道歉。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彼此守望的时间。那么再一次的提醒啊，真的是出行之前呢最好看看天气预报，可能下雨，但是会不会突然之间有强降雨或者是大暴雨呢？所以最好呢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如果真的要开车，记住降速、控距还有亮尾，还有也继续的纪念了山西矿难啊那些的救援工作。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张开双手。